最近这几天，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常态，由沮丧当中变得神采奕奕，脑门都闪光啊，走到腰板倍儿直，说话声音也洪亮。什么原因呢？日本要研制原子弹，这是巨大的精神支柱啊，因此他召集文武百官侃侃而谈，告诉大家用不了几天从挪威就运来重水，用不了几天我们发现的油矿就可以生产原子弹，到了那时不怕罗斯福不跪在咱的脚下投降，哈哈哈哈。正高兴呢，咱说了，来了个菊太郎大佐，疯疯癫癫，又哭又喊，石破天惊，震惊着整个东大厅。天皇脸色煞白，就问怎么回事。这菊太郎啊，因为近似疯癫，说话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，他没太听明白。在这儿咱还得详细介绍一遍，因为前几天由东条英机指令菊太郎大佐作为技术代表团的代表，领着15个人坐了星号潜水艇赶奔挪威，干嘛呀？取重水，这是经过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批准，这重水也取回来了。路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，不知道谁泄的密，突然之间英国舰队围攻上来了，好几只潜水艇上面是驱逐舰，咚咚咚一顿鱼雷，把日本星号潜水艇给击沉了，上面人除了菊太郎之外无一生还，那个宝贵的重水都流到大西洋里头全白扔了。这菊太郎啊，被德国的舰艇把他给救了，辗转多次跑回国家，因此来找东条来报告，没想到东条负责人都跑到皇宫来开会来了，他着急啊，故此来闯皇宫。你就没想想，这是三尺禁闭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小小一个大佐，你往这儿闯，那卫队能答应吗？因为他说的不清楚，卫队怀疑他，邦邦开了两枪，其中一枪打空了，一枪正好打到他胸膛上，故此他满身是血呀。最后总算把事交代清楚了，因此卫兵才到里头报告，天皇降旨把他带进来，这是以往的经过。这回天皇听明白了，当听说重水没了，那也就是说原子弹不能生产了啊，快啦！那边说怎么了，巨大的精神支柱一下断了，再看玉人刷就堆在那儿，那文武百官全傻眼了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老东条眼睛一黑，好像没趴下，他愤怒之间把菊太郎的袄领子给薅住了，那你为什么还回来？
首相，我怕你们不知道，我冒死来报告啊！
呸！你个怕死鬼！陛下，您说怎么处置他？
啊！
玉人一看这菊太郎太狼狈了，你说怎么处置他？他闯皇宫的确犯了戒律，但也不至于把他处死吧？而且他胸前已经重伤了。他拿不定主意，回头看了看梁子，梁子毕竟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发颤，陛下怪可怜的，您就开恩吧。梁子的意思把这菊太郎给饶了，你看多可怜，多不容易。 天皇拿不定主意，看了看东条，这东条可够狠的。你看这菊太郎啊，鞍前马后没少给他跑腿办事。到了现在，老东条一想，这家疯疯癫癫的，谁敢保证他不泄密？留着他干什么呢？这些事儿绝对不能叫外人知道。所以他又大跨一步请示天皇，陛下，他神经已经紊乱了，这种绝对保密的事儿，他肯定往外张扬，不能留着，下决心吧。好吧，高松，陛下，把他拉出去，毙了吧。是，执行死刑。你说天皇下这个决定啊，也是狠了心了，那脸上的肉都蹦了几蹦，说话少气无力。高松得执行命令啊，拽着他的袄领子往外拖，跟拖死狗一样。这菊太郎啊，拼命的嚎叫：“
哈哈哈哈！多谢天皇，天皇叫我玉碎了，哈哈！我不想死。”
这家伙是有点发疯了。天皇紧皱眉头，指示高松：“
把他拉到护城壕外去执行，不要在院里。”
陛下，我明白。十几分钟之后，皇宫的西北角上响了两枪，啪啪，天皇就一蹦，知道菊太郎结束了生命。哎呦，他这个心呢，简直空空如也呀！下一步怎么办？原子弹制不成了，还得硬着头皮跟美国干。但他心绪烦乱呢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好。不但他这样，连东条在那些智囊一个个全没词儿了，弄了个不欢而散。那有人要问呢，英国的海军怎么知道这潜水艇上有重水？莫非他们知道日本人要搞原子弹吗？这事儿没有前因，引不起后果来。要想弄清楚，还得从去年开始。去年年末前，就是1942年的年末，英国首相丘吉尔坐专机飞到华盛顿来拜会罗斯福。这两位老朋友经常见面。那么这次来呢，丘吉尔就介绍欧洲战场、非洲战场的近况，也像是来讨教，因为罗斯福啊特聪明，每次来他都不白来。两个老朋友这一见面，罗斯福非常高兴，是盛情款待，知道丘吉尔是个大酒包，因此各式各样的美酒都给他准备好了。两个人是边喝边谈呢，在谈话中间，罗斯福是非常风趣：“尊敬的首相，你尝尝这是什么菜？”丘吉尔往餐桌上一看，我叫不上名来，看着挺好看。总统阁下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我的秘书米斯小姐献的手头，给你做的苹果冻。
哦，米斯小姐亲自下厨，那肯定是好吃了。
请首相品尝品尝。
可以。
丘吉尔甩着大腮帮子吃了那么几口，
好，好，
味道鲜美，好极了。爱吃吗？
当然爱吃。
既然如此，李斯小姐，阁下，你马上命人多搬几箱送到首相的专机上，让他带回英国，让他的幕僚也跟着享受享受。
是。
哎，总统阁下，干嘛给我装那么多呀？你想叫我开餐馆不成？哈哈哈哈。首相，中国人有句话 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啊，你别喝醉了，我还有重大的事情跟你商量。总统，你放心，我是海量，我喝多是酒不带醉的，我头脑一直是清醒的，有什么就请赐教。少将，我听说德国人先入为主，他们占领了挪威之后，在秘密的地方建设了一个重水厂，他们下一步要研究原子弹。据我所知，原子弹的威力是太大了，破坏性极强极强。如果德国人要事先研究出原子弹，你我可够呛啊。
我也听说了。
是啊，那总统的意思呢？首相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建设重水工厂，咱就要想办法给他破坏，叫他研究原子弹失败。老伙计，这个任务就得你担当了。
总统，你的意思是叫我派人破坏重水工厂？
就是这个意思。
好了，一言为定，我让希特勒高兴半截。行，交给我吧。
喝酒之间把这事就定下了，两人接下来又谈了谈目前的局势。最后呢，老邱不能白来呀，自然要伸手管罗斯福要点东西，什么飞机、大炮、坦克车、子弹，各种物质。罗斯福是慨然应允，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等这丘吉尔飞回英国之后，脑瓜非常清醒，跟罗斯福商量的事儿不能更改，他立刻命人组织了一支突击队，34个人组成的，两架轰炸机做牵引，两架滑翔机带着34个人送到挪威。那个说使滑翔机干嘛？是啊，滑翔机它没有发动机，没伤啊。要一般的飞机嗡嗡直响，那不等于给敌人通风报信吗？这两架轰炸机呢，把他们送到地点就回来，由他们去干活。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，你们就是破坏德国的重水工厂，要完成任务之后有重赏。34个人是欣然领命啊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离着挪威还有15公里的时候，这两架轰炸机的驾驶员往对面一看，哦，这挪威这山怎么这么多？这山怎么这么高？简直成了山的世界了，左拐也是山，右拐也是山。后来他们一合计，不行，早点把滑翔机放出去吧。就这么的，把绳解开，把滑翔机放出去了。结果这滑翔机没出去多远，撞到大山上去，全部坠毁啊！那上面还30多人呢，几乎有一半都完了。那两架轰炸机呢，掉头往回走，走出不远去，让德国人发现了，咚咚咚一顿高射炮，把两架轰炸机也给击落了，上的人无一人幸免。第二天德国人呢赶奔出事地点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时一搜查啊，两架滑翔机都完了，大部分人死了，数了数还有14个有气儿的，就用担架把他们抬到军令部。之后经过抢救，他们清醒过来了。德国人一看是英国人呢，那能放过吗？对头的冤家得进行审讯，你们神神秘秘跑到这干什么来了？带到参谋本部里一审讯，到了那个地儿不说行吗？他们把来的目的要执行的任务都说了。啊，德国人一听，好嘛，这么保密的事英国人也居然知道，这还了得呢。一方面派兵保护重水工厂，一方面对这14个人劝降，因为来的都不是一般的人，都是挑六挑选了又选的尖子， 德国人也爱财，希望他们能投降，给德国人服务。这些英国人还挺厉害，把腰板一拔，走，不干。最后德国人没办法，拿机关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全给突突了。34个人无一幸存。所以说这次计划就失败了。消息传到丘吉尔耳朵里，把老丘气得是暴跳如雷呀。心说呀，看来这个计划呀还是不周密，派的人还不得当。这事要办不成也对不起罗斯福啊。而且关系着英国的利害，所以说他亲自选拔，又采取第二次突击队行动。经过老丘选拔的那都是尖子之中的尖子，派了一位中校叫勒菲尔，率领着15个人起身赶奔挪威，无论如何要把重水工厂给他破坏了。老丘深知有前者那个事儿，德国人已经警觉起来了，肯定啊对重水工厂戒备当中更加戒备，因此执行这任务是难上加难啊。他这心呢一直提着，这15个人的突击队真不负众望啊。你说他们怎么到的挪威？安全的降落了，降落之后想方设法靠近了重水工厂，他们这才发现这工厂啊建到大山里头，而且建在悬崖峭壁的正中间，想要爬上去都势比登天。就这地方一般的鸟都飞不上去，何况是人呢？他们排除万难慢慢往前靠近，就靠着森林做保护，一点一点一点真就爬到工厂附近了。进不去怎么办呢？嘿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三天之后他们居然发现一条废弃的管道，废弃就是不用了，派人到里头试探试探，居然从这管道能爬到厂子里头。这就叫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诸葛亮精明，也有计算不到的地方，德国人也不例外。你说留着管道干嘛？也没封闭，他们顺利的进入了工厂。在一天的晚上，这15位英雄突然闯进工厂，把里边挪威的工作人员有个头头吓得不轻，心说这天兵神将啊，你们从哪冒出来的？他就问你们是英国人吗？正是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。你是德国人吗？不，我是挪威人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朋友，对不起，我们要破坏这座工厂，一会儿要发生巨大的爆炸，请你们赶紧撤离吧。这个挪威人还真就不错，具有爱国心呢，反对希特勒，对盟军十分的崇敬。尤其是今天晚上他一看盟军怎么进来的，他更加崇敬了。因此他说，我不走，我走我也活不了，德国人绝不会饶我。还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日本人来了，取走了几大桶重水，据说他们也要研究原子弹，他们坐着星号潜水艇，估计这会儿离不开英吉利海峡，你们派飞机追，派军舰拦截还来得及，晚了日本人也会制造原子弹的。闹了半天的这个秘密是通过这个挪威人的嘴说出来的。15位英国英雄迅速采取行动，得快，他身边都带着烈性炸药，啪啪啪啪啪都贴到生产重水的容器箱上头，撇完了之后迅速撤离，到了安全地带。引爆装置这一启动可了不得，惊天动地一声，重水厂就上了天了，哇，一团烈火 在山崖上燃烧。英国大兵带着喜悦的心情开始返航，他们身上啊都带着手提收发报衣，马上跟大本营取得联系，那是英国最高指挥部。丘吉尔当听说把重水工厂已经给破坏，心情舒畅，又得着一个情报啊，日本人上这也搞重水来了，坐的星号潜水艇要通过英吉利海峡。罗斯福总统向我交代过，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得把它拦截住，不能叫小日本得逞啊。因此丘吉尔一声令下，派出舰队把星号给击沉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归根结底还得感谢丘吉尔。你说这事儿是巧合吗？也不是巧合，也是碰对地儿了。如果那个挪威人不走漏这个消息，英国人也不知道，也背不住小日本就能如愿以偿。等事后啊，美国人、英国人为了感谢那个挪威人，也可以说是无名的英雄，就在那个重水厂的附近竖了一块碑，是无字碑，因为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以示纪念。只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呀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该这小日本倒霉，要倒霉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怎么算计是怎么落空。但是日本人呢、不甘失败，虽然说原子弹干不成了，小日本一琢磨，我还有人呢、我还有实力呢，我还有几百万军队呢，这都是不怕死的英雄，跟美国人接茬干。因此这老东条挺着腰板，咬着后槽牙，继续是调兵遣将，决心跟美国人在太平洋展开决战。